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9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强烈指责中国非市场经济，宣布取消经济对话，中国如何反应？我们有来自北京的连线报道。两会消息，习王新政确立，习家军占领政府要津。俄罗斯总统普京轻松赢得连任选举，我们有来自莫斯科的连线报道。媒体观察中国新成立的监察委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好，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今天的话题是习王体制，制度因人废立，专制不可避免。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俄罗斯选民投票支持普京连任总统，普京获得了人们预期的压倒多数的胜利，几乎所有选区的选票基本清点，普京获得了76%的选票，看来将开始他俄罗斯总统的又一个任期。民意调查显示，普京获得了比任何其他与之竞争的候选人都高很多的支持率。普京星期天晚上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马涅什对数以千计的支持者发表讲话，称所有投票给他的选民同属于一个强大的国家队，注定要获得胜利。有人问普京在2030年的大选中他是否还会竞选，65岁的普京说，荒谬，你难道认为我能坐在这里活到100岁吗？普京自从1999年以来呢，要么担任总统，要么担任总理，他轮流担任这两个职务，避开了俄罗斯有关只能担任两届总统的法律限制。今天呢是台湾 NGO 活动人士李明哲被中国当局抓捕一周年，台湾民间团体呼吁蔡英文总统关注李明哲的处境，责成有关部门协助家属和民间救援大队的营救工作，让李明哲早日安全归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十几个民间团体在总统府前举行绑黄丝带声援李明哲的活动。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义玲说，李明哲以所谓的煽动颠覆政权罪被中国当局判刑5年，现在已经被关押1年，他的家属至今无法去大陆探视李明哲。他表示，台湾政府有必要去主张人民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在遇到中国事务时，我们的政府对于保障人权却完全没有办法提供人民一个有效的救济管道。
但是很遗憾的是，就已经1年了，我觉得到现在我们其实还是看不到我们的政府有效的去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说到底接下来李明哲的这样的一个不管是探视权或者是他的通信权到底要如何获得确保，以及未来如果还有类似这样的一个个案的时候，到底我们的政府会用什么样的态度以及这样什么样的一个做法去因应这整件事情呢？
李明哲救援大队在写给蔡英文总统的信中说，保护人民权利乃国家基本义务，国人一再遭外国任意逮捕拘禁，更关乎国家安全问题，政府应以更加主动积极的态度对李明哲涉及的主权与人权议题向中国严正交涉，全力协助家属和民间救援大队的营救工作，让李明哲早日安全归来。记者会之后，声援李明哲的团体还在警车开道下从总统府前的广场出发，沿着重庆南路一路游行到终点蔡瑞月舞蹈社。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星期天呢，在20国集团财长会议上批评中国经济在偏离市场方向，并因此搁置两国的经济对话。川普政府官员在总统计划宣布针对中国强迫美国公司转移技术的应对措施前夕呢，还呼吁其他国家和美国共同应对中国在经济变革方面拖后腿的行为。负责国际事务的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戴维·马尔帕斯星期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参加主要经济体财长会议前夕表示，川普政府对中国感到失望。马尔帕斯说，因为没有一条回头向市场方向的路径，我停止与中国进行经济对话。不过马尔帕斯透露，美国财长努钦和中国高层官员私下有频繁通话，敦促中国将经济重心转回到自由市场资本主义。 负责国际事务的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星期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参加 G20 财长会议前夕表示，川普政府对中国感到失望。他指出，中国政府背离了市场经济的方向，所以停止美中经济对话。那么中国政府是否已经对此做出了回应呢？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了解最新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国。
嗯，这个负责国际事务的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呢叫马尔帕斯，他星期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参加这个 G20 财长会议前夕表示呢，川普政府对中国感到失望，并终止了两国的经济对话。那么中国政府是不是已经做出了反应呢？
是的。那么美国财政部的马尔帕斯呢还表示说中国政府对经济干预日益严重，再加上习近平取消了任期限制，这两个动向让世界担忧。对于美国官员批评中国政府干预市场的做法和美方暂停美中经济对话的表态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做出了回应。华春莹称马尔帕斯所言是不友好的，他强调团结合作而不要相互指责。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各国呢应该团结一致密切合作，而不是相互指责。中国呢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们愿意与各方一道协调推进结构性改革，促进全球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
这是习近平特使刘鹤不久前到华盛顿商议经贸合作期间呢，川普政府宣布对钢和铝进口产品加征惩罚性关税以来，美国又一次对中国采取强硬姿态。那么三天前我们已经知道川普总统签署了允许美台高官互访的台湾旅行法，北京对此表达了强烈不满。许国。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来关注两会。为期20天的北京政治大戏，两会呢目前只剩下人大还在开会，并已经进入了尾声。通过突然修宪获得无限期连任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副主席王岐山开始正式搭档执政。那么中国高层呢正在进行的这一轮洗牌，你认为主要有哪些看点和热点呢？
那么中国人大呢明天上午闭幕啊，今天上午呢人大表决了并且通过了内阁的名单，产生了国务院的成员各部委的一把手等等。那么韩正胡春华、刘鹤等任国务院副总理，习近平亲信刘鹤呢，如一般所预料的那样担任副总理，有望主管经济。曾经被视为储君接班人的胡春华获得了任命，那么可谓是尘埃落定啊。那么被任命为国务委员的还包括兼任国防部长的军委委员魏凤和。和兼任外交部长的王毅，反映了习近平对于军队和外交工作的重视。有意思的是呢，前国务委员和前外交部长杨洁篪呢这次没有得到提名。虽然杨洁篪进入了中共中央的19届政治局，但是未来他会担任什么职务现在还不明确。原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傅政华出任新的司法部长。出身公安政法委的系统的这个傅政华呢，是因为打压人权而遭到批评，还有海外爆料说傅政华是巨贪啊。那么这次中国的国家机构大换血，特别是在政法系统的职位上，忠诚度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周六上午呢，中国人大全票选举习近平为中国国家主席，按惯例呢。达到退休年龄的王岐山返聘复出，成为副主席。那么作为虚职的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可能会在未来呢也拥有实权，习王联盟呢有望长期执政。根据中国宪法规定，当主席缺位时呢，副主席将接替主席的职务。王岐山呢未来的领导作用不可低估。在习近平和王岐山宣誓就职时候呢，北京下起了雪啊，一冬天也没有下雪，这次突然下起了雪。网络上有人指出，北京地区当天进行了人工降雪， 营造瑞雪庆丰年的氛围。那么接受官媒采访的人大代表呢，当时是纷纷表示，在大会宣布习近平当选的时候，他们的心情有多么多么激动，热泪盈眶啊。那么他们当时的这种表示呢，几乎就赶上了北朝鲜了啊。那么这个还有呢，我们看到啊，代表提前写好了台词，照稿表忠心。下面我们一起来看当时的情况。
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太激动了，对不起，对不起。
走上高平，
现在还没有平复呢。哎呀，在那个时候，我的眼泪就不由自主的掉了下来。我想，这个掌声是代表的心声，是民意的传达。
对着宪法宣誓的那一刻，我们真的是激动的难以平复那种心情，大家都是热泪盈眶。
人才振兴。文化振兴，和
稍歇会儿吧，真是有点激动了。
没事，不用紧张。
马上就完事了。
经过我们团里，不能让我们随便自己接受采访，它有个规定。
不是，
所以我你得跟我们团里的
这样
严厉的说的。
在此期间呢，中国官媒配合，掀起了个人崇拜的浪潮。那么，中国央视的新闻联播播出了人大代表落泪的画面。央视还以人民领袖来称呼习近平，让人们联想到过去伟大领袖啊，还有英明领袖，诸如此类。那么中国的各大报纸也在头版刊登了习近平的照片，可以说习近平的地位已经比肩毛泽东，远超邓小平、江泽民还有胡锦涛。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俄罗斯总统大选呢落下了帷幕啊，普京呢在意料之中呢，他再次以高票当选总统连任。那么普京连任将把俄罗斯带向何方？普京连任对中俄关系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白桦你好。
徐波你好。
嗯，这次呢我们看到俄罗斯总统大选它主要都有哪些特点，为什么在批评声浪中呢普京仍然能够高票得到连任呢？
对，许多这个分析人士和学者专家呢，现在就是分析这次俄罗斯总统大选的结果呢，他们把这个这次大选呢，同这个六年前的这个总统大选，还有这个上几次这个总统大选，这个进行对比和分析。那么一个结果就是说呢，这次就是只有普京一个人呢，他这个得票率这个上升，其他的人呢，包括共产党这个候选人，还有这个亲西方这个自由民主派这两个候选人，还有这个日里诺夫斯基，他们的这个得票率呢都这个下降。另外还有一个结论就是说，俄罗斯这次选举呢，这个体现出来就是说，俄罗斯正在这个背离这个民主这个道路，朝着一个专制这个集权这个道路啊，越走这个越远。那么呢，有的学者认为呢，说只有这个一个专制这个体制之下呢，才会有这么高的这个得票率和这么高的这个投票率。那么如果在一个正常这个民主体制之下呢，那么有公平竞争的话呢，就不会有这么高的得票率。另外还有人这个举例子，就是说比方说如果要是在北韩举行这个选举的话，那么这个投票率和这个得票率会更高。甚至还有人就是提出，就是比方说在这个过去的这个共产党执政时的这个罗马尼亚，那么那个罗马尼亚的这个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呢，在他被这个处死被推翻之前的一个星期呢，那么他的这个支持率呢也达到这个90%多。还有就是俄罗斯共产党的领导人共产党这个候选人格鲁基宁呢，他在这个结果公布出来之后呢，他这个表态，他说这是一次这个俄罗斯历史上呢最这个肮脏的这一次选举。那么这次呢也有很多这个舞弊这个违法的现象，比方说就是说为了当局为了这个支持这个高的这个投票率和这个支持普京呢，要求这个一些这个企业工厂还有机关的这个职工呢必须得去投票，甚至要求呢投完票之后呢把这个投票的挂钩这个投票呢给这个用手机拍照，然后呢发给这单位的主管，这么着可以这个交代一下，否则的话你就会被这个解雇。另外其他一些这个 贿选的方式，比方说像这些要轮盘这么投票，就是组织一拨人呢，然后坐汽车，在一个投票站投完票之后呢，再去下一个投票站投票，还有就是说，投票站的工作人员呢，在没有人的时候呢，把一把一把的这个这个事先这个准备好的这个选票呢，放到这个投票箱当中，这种情况呢，现在也非常非常多。那么在这个结果公布出来之后呢，今天这个可以说一下俄罗斯股市的反应。那么俄罗斯股市下跌，另外呢就是这个卢布呢也是这个进一步贬值。
嗯，
许多这个经济分析人士说，这个2012年的时候，普京这个重返克里姆林宫之后呢，那么俄罗斯这个许多人就不愿意在俄罗斯投资，这个投资就是开始下降，这个商业经营活动呢，这个热情呢越来越少。
嗯，
那么这次普京这个再次这个赢得高票之后呢，这种趋势呢会进一步这个持续下去，而且会进一步加强。
嗯，是不？那么看来普京呢，他将长期领导俄罗斯了。那么中国我们看到最近呢也修改了宪法，取消了领导人的这个任期限制。那么你觉得普京这次连任，他对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又会有哪些影响呢？白话。
对，普京在投票之后呢，他这个表态，他说的谈到这个中俄关系，他说他这个特别珍视这个同与中国的关系，未来呢会进一步发展两国的关系。另外他也特别提到就是说，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项目应该同俄罗斯的这个叫欧亚经济共同体呢这个进行合作，相对接。那么呢今天早晨呢，这个习近平呢也是向普京发了这个贺电，祝贺普京这个重新当选。但是呢，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迄今为止呢，世界上其他一些大国的领导人呢，特别是这个西方世界的主要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呢，都没有向普京这个发贺电，一直在这个迟迟没有发贺电。习近平等于发贺电呢，是从这个像这个塞尔维亚，还有这个委内瑞拉，还有这古巴领导人是在一个行列，他们都是向这个普京发贺电了。
嗯，好的，我们感谢白桦在莫斯科的连线报道。中国呢，在周末成立了一个权力很大的反腐机构，领导人呢是一位政治局委员杨小渡。那么这个机构今后呢，将和过去几年来让贪腐官员闻风丧胆的这个中共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那么这个中共执政以来首次设立的重要国家部门和中纪委有什么不一样？这是一种互补关系呢，还是机构的叠床架屋的一个重复设置？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议题。海涛你好。
你好许波。
国监委顾名思义呢，这是一个国家机构，
是
专门监察这个监督查办官员腐败的。那么我们知道中共是有个中纪委啊，中纪委中共体制党领导一切，有了中纪委为什么还要国监委？
是这样的，因为呢，中共的他这个党员干部啊，或者是他基本上是两个概念。那么我们不可否认，中共的这几百万、几甚至上千万的这些在各级政府当中负责的干部当中，大部分都是党员，这个大家都心知肚明。那么还有一部分他不是党员，那么这部分由谁来管？以前中纪委呢就管不着这部分的这个不是党员的这部分人。那么这部分人呢，在国家监察委员会成立之后呢，就把这些人就都给囊括进来了。据那个中国那个他不是修改宪法有一个条款，就是谈到了这一点，就是国监委他要管什么人呢？就是管这个中共中央机关，然后是各军种兵种，是解放军，还有这个就是普通的什么共青副共青团了，还有一些什么国家企业了，包括所有的文教团体、教师啦、医生啦，什么在所有的这些团体当中，现在把所有的人都包括进来，要由国监委来统一把他们管起来。
嗯，那么我们都知道，现在习近平正在主导中国进行所谓党和国家机构的深化改革。
对，
那么这个改革的趋向呢，总的来说呢是看起来是大部制，各个部委合并，
要削减。对，
削减。
对，
那么唯独在反腐这方面似乎呢力量在不断加强，增设了这样一个这么一个大的国家部门。
这个部门是非常的重要，这是因为习近平和王岐山在反腐以来呢不断的策划，不断的想，他推出了这一点，他就整合了，就是以前呢国务院有个监察部，杨小渡在国监察部当部长，还有那个中国人民最高检察院，它有一个叫做反贪预防反贪这个局， 那么以前这个局呢，也是杨晓作战的兼局长，他把这几个局呢，就是检察院的部分，还有这个中纪委的这部分，还有国务院的监察部这好几大部分，他集中在一起，又增加了这个10%的人员，这个非常庞大的这么一个单位。那么这个单位呢，因为杨晓杜曾经说了，他说我们人员增加了10%，但是我们要监控的对象，我们要工作的对象增加了200%，就是这个比例就是非常，他对这个监察部来说，监察委来说是，他们增加的人数是不少，工作人员是不少，但是他们工作的对象增加的更多。
嗯，
这就是说为什么要把这几个部委，包括党的，包括什么公检法都给整合起来，成立了这么一个超级的一个大部委。
看来反腐的任务是任重而道远。那么王岐山呢，他我记得他自己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很有我很有印象，
对，
说医生是不能给自己动手术的。
对，
那么在一党专制情况下，自己能监督自己，自己能反自己的这个贪腐行为吗？你觉得这个问题？
共产党呢？你说这个问题非常好。共产党包括王岐山本人，他们也的确不断的研究这个问题。因为呢，你如果是医生不能自医的情况下，就是说你共产党是执政党，然后你又没有人来监督自己，你不管你再成立什么单位，再成立多少单位，成立超级大部委，成立什么一个，你如果不能自己自医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就是没有办法来得到解决的。这很明显，王岐山也很清楚，我杨晓杜也很清楚，每个党员干部包括赵乐际，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
好的，我们感谢海涛的观察和介绍。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题目是习王体制，制度因人废立，专制不可避免。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好，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习近平和王岐山呢，周末在人大会议上当选为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传闻已久的习王体制正式确立了。习近平打破体制，安排已经在这个党内退休的王岐山强势回归政坛，为中国政局平添了许多变数。未来王岐山将是党内第八位政治局编外常委，还是习王体制中的第二号人物呢？修宪后，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可以无限期执政，可是其他人的离职或者留任又如何来决定呢？如果党和国家的体统和制度都被打乱，那么中共会不会进入一个一切皆无定数这样一个时代，为习近平个人意志独尊的这样一个时代呢？好，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啊，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这个习近平和王岐山，我们看到不出所料呢，果然出任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外界广为流传的习王体制横空出世了。那么首先我来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已经退休的王岐山他强势回归政坛，有观察人士就说呢，这是习近平打破体统和制度限制的一个罕见做法，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严格说来，王岐山当国家主席副主席是打破了传统，但是并没有打破制度的限制，因为作为一个高官裸退之后又被返聘，王岐山是第一例。你像当年邓小平垂帘听政，那他因为还保留着这个军委主席这个头衔，而在十九大上呢，王岐山是裸退，成了一介平民，成了一个普通党员。可是这次呢又当上了国家副主席，这个确实是没有先例的，这是打破传统。但是呢这种做法并没有打破体制的制度的限制，因为按照宪法，副主席没有年龄的限制，也不需要在党内担任高级职务。那记得去年十九大这个将近尾声的时候，我们十四大家谈就已经谈到这个问题，就说谈到王岐山未来的走向，当时我就讲王岐山呢留任常委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有个七上八下的这个规定。另外呢，王岐山出掌国监委的可能性也很小，因为国监委说起来是和这个全国人大、政协、国务院、最高法、最高检并列的机构，那么他们的一把手呢照理说最低也应该由中央委员来担任，而你王岐山裸退之后，那你连中央委员你也不是了，所以你来出掌国监委也不合适。那相比之下呢，国家副主席这个职务既没有年龄的限制，也不需要在中共党内具有高职，因此呢他担任这个呢就比较，从制度来考虑呢就比较合理。再说呢在这方面也要先例，你想过去这个荣毅仁，那么作为党外人士他都能当副主席，像荣毅仁啊、王震啊，他们当副主席的时候年龄比今天的王岐山还更大，所以这么一来呢，他这个应该说让王岐山出任国家副主席，我想是习王他们的一个非常精明的安排。因为这种安排呢看上去他并不违反体制，也不违反一些规则，而就可以通过这种办法呢让王岐山实际上获得最大的权力，能够在这个体制中发挥最大的作用。同时呢，而像这种权，副主席这种权力呢，因为他从属于主席，他也不可能对习近平的权力构成任何挑战。
那么刚刚修宪取消了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这个任期限制，王岐山就高调出任副主席，重新出山则非常引人注目。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习近平如此安排是对王岐山过去五年的犒赏呢，还是对他未来的一个重用？换一句话说，从来都是排位或者荣誉职务的这国家副主席，会不会因王岐山而发生职能变化呢？
我觉得主要是相互之间有需求。既不是犒赏也这个重用倒是有，但是肯定不是犒赏，因为这个过去五年实际上习王在一起，特别是王这个用这个反腐的手段帮这个一把手打掉了很多政治对手，当然呢也就结怨了这个体制内的各个门派，所以这个体制内的这些对手们他们最大的期待就是两个，一个是期待十九大的时候王岐山退休，因为他年龄到限了，那么第二个期待就是在二十大的时候这个一把手也能按期退休但是呢这两个盘算都落空了当然你们看这个去年这个时候吧，这个郭文贵先生以及他后面的这些派系支持他或者利用他的这些派系，其实打出的这个牌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阻击王岐山继续留任常委，但是呢这一次看呢就是做了一个很巧妙的技术处理，就把这个危机把这个难关给渡过去了。
一旦呢王金山如期的这个裸退，没有在这个继续留任常委，避免了一个体制上的尴尬，然后呢在这个习啊继续留任这个继任总书记，然后又这个把宪法做了修改，使他和王金山变成了两个任期不受限制的这个主席和副主席这么一对搭档，这样呢就是造成了王金山重归政坛的啊绝好的条件。那这个呢其实也对王金山来讲也是很有利，为什么呢？这个因为他得罪了这么多的派系，那么对于他的退休之后，他以一介平民也是有相当大的风险，也是容易被人收拾的，所以呢只有继续和这个一把手搭帮，这个才能够这个保证他今后的安全。所以这两个人是互有需求，因为这个我以前也讲过，我说这俩人本来可能他们之间不完全一致，还有一些心结，但是呢现在就是因为这个体制内各派系的这种这个运作，包括这个郭文贵的这个发起的攻击，反而使这个习王感觉相互之间唇亡齿寒，有这个抱团取暖的需求，所以正是这种需求就使他们的这个政治联盟得以加固，然后呢得以这个在现在继续延续。所以我看未来可能这个国家副主席本来是一个虚职，现在有可能变成一个实职啊，变成一个实职主要可能就是在外交方面啊，他也可能就可以担当起像美国贵国的这个副总统这样的作用，在这个外交领域，那他可以这个对于就是中美关系和西方的关系，然后避免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或者拖延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啊，这些他都可以做起作用。还有就是他对于这个金融管理的经验，还有对于这个所谓危机处理的经验，那在这方面他不是被称为救火队长吗？所以我想可能有就是从习先生未来执政的这个期待来讲，就是对他也有这样的需求，所以他们俩是这个互相有需要。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看习王体制啊，它建立的一个要害就是打破常规，尽管刚才胡先生说呢打破常规了，但是没有打破体制。那么目前王岐山他在党内没有任何职务，胡先生我继续请问您啊，如果他能够成为像外界传闻的那样习王体制中握有实权的第二号人物，那么既无党内职务又不是中央委员的他，将如何调整党和国家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呢？胡先生。
这个王岐山尽管他因为能够可以参加列席政治局常委会议，所以有人把他称为这个第八号常委，但是呢大家都估计在今后王岐山实际上是中国这个第二号权势人物那不是老八，是老二。那么王岐山怎么才能可能这个起到老二的作用呢？我想他大概会以两种方式发挥他的作用，一种就是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发挥作用，因为按照宪法副主席受主席的委托可以代行主席的部分职权。那么如果主席赋予副主席的这个事情越多，他的权力就越大，如果主席委托的越少，那么你副主席的权力就越小，如果主席干脆不委托任何事情，那你这个副主席就连个摆设都不算，都不像。那么可以想象呢，在未来习近平会把大量的事情委托给王岐山，由王岐山来代行这些职务，所以呢那个王岐山作为副主席就势必会成为就是中共建政以来历史上最大权力的副主席，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我想王岐山还会以一种间接的作用在其他方面，包括在甚至在党务方面也发挥重大的作用。那个作用方式就是他列席政治局常委会，因为他是列席，那么他有发言权，但是并没有表决权，看起来他的权力就比其他几个常委都要小。 但其实不然，因为别的常委都知道王岐山是最受习近平所信赖的，王岐山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就代表了习近平的意见，或者说王岐山发表的意见一定会被习近平所支持啊。那么这么一来呢，那么他们就会把王岐山的意见看得非常重要，他们就去附和王岐山的意见。因此王岐山尽管没有表决权，但是他的意反而能够在这个政治局常委会中间都一言九鼎，他的话就变得很起作用。这就像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初设立了这么多小组，你说他根本管不过来嘛，他由他自己兼任组长，那无非就派几个亲信去当组员，他的亲信都人微言轻，按理说在这个小组中不能起作用。但是正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安插的亲信是代表他的，所以那些亲信在里头虽然他们地位很低，但是他们讲的话大家知道就代表了习近平的意思，所以结果他这些并不重要地位并不高的小组的组员，他们在小组中起的作用呢往往比那些地位显赫的组员作用更大。我说这个毛泽东在文革中也有这个情况啊，你像当年的江青在党内的职务也并不高，但是在中央上次开会的时候呢，江青的话就变得非常重要，大家都得听他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他背后是老毛。所以我觉得这个王岐山他的能够在未来其他除了国家副主席这个身份之外，甚至在党务方面都能起很大作用呢，就是他通过列席常委会，因为他的话具有这种被人们认为是代表了这个习近平，所以就变得特别重要。而这种做法呢，看起来表面上又似乎又没违反什么党的一些这个原来的一些规章制度，他就通过这种方式，我就因此他就可以实际上起到这个第二号人物的作用。
嗯，好的，那么我来继续请教张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个超常规习王配呢？未来习近平将如何处理习王体制与党的领导党领导一切这样一个原则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比如王岐山他如何理顺他与李克强啊、栗战书啊、汪洋等常委高官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呢？
这个容易，就是其实所谓讲规矩，那要看是谁立规矩。现在呢，实际上是一个就是重新立规矩的时候，立了规矩就原来的规矩可能就会发生变化。那这个过去这五年强调党领导一切，现在其实越来越强调的是领袖的地位，就是说未来可能是领袖来领导一切。那这个过去的所谓集体领导啊，按照这种古希腊的这种模式来讲，或古罗马的模式来讲，就是一种寡头政治吧，少数人。那这种寡头政治随时可能演变成这个独裁政治，就最后出一个独裁者，他立了规矩，大家就以他的规矩为规矩。所以未来来看，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习王体制和党领导一切，这个中间啊，这个有些规矩可能正在改变中。那么这个其他人如果不服从，那么当然有很多的先例，比如周永康的下场啊，丁来的下场啊，孙政才的下场啊，这些例子都摆在这儿了。所以我估计呢，大家也不敢不服。那这个就谈不上理顺不理顺了，不理顺的话，那很可能就会走人了。所以我想这个未来就是王先生他和这个其他的这个常委们之间的关系，以他现在这种的特殊身份和特殊地位，他应该可以就是处理的比较的得心应手。而其他人呢，在多数情况下恐怕只能是被动的来服从。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有网友像这位文征朱文征这位网友呢，他就提出这样的问题：李克强会不会被架空啊？感觉两会上习近平和李克强有点不和呀，握手的时候很勉强，脸色也很难看。好，现在呢我们来接一轮电话，听听观众和听众观众朋友们在这问题上都有什么想法呢？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 我接触的普通百姓，很多人对这个习近平的人员安排还充满希望。
嗯，
因为他们认为习近平，现在已有绝对权威了，他就要办点实事，就是什么人，不是他不讲一线治国吗？
嗯，
但是现在有许多情况下是违反宪法的，比如说退休生伪制，机关事业单位比普通工人不单的退休金差距，连死亡的丧葬费还存在很大差距，农民的这个城乡二元化，而且是那个尤其是对妇女的还有很多歧视的方面。
嗯，
规定是妇女年满50岁退休，可是现实那个灵活就业的却55岁让人家退休。
嗯，
就说习近平干点实事，就真正把这些问题解决，是吧？你有权威了，是吧？你就应该解决这些问题。什么硬骨头啊？这才是硬骨头。
好，
老百姓像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是不是能扩大呀？是吧？这都是应该做的事情。谢谢你们。
好的，谢谢河北的张先生。下一位是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喂，
王先生是您。
喂，你好，
抓紧时间讲。嗯，
啊，我就想说呀，习近平他执政多少年，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执政的时候能不能把这个国家变强。他只要是能变强，就是对的，就是正义。他要变不强，就得下台，就必须就是邪恶。
好的，
这么简单。
谢谢天津的王先生。其实像刚才两位电话听众的这样的这个想法呢不少，我给大家再选读一下。安迪这位网友说，只要国家富强，管他是不是专制，只要能做出成绩，老百姓能得到实惠，就是好的管理政府，为什么却要跟风搞什么西方的所谓民主呢？没有必要。林肯王这位网友说，走民主让国家衰败就好吗？让国家变成印度就是好吗？ Boss Will 这位网友也这样说，中共这么不好，那我们国家为什么发展这么快，你怎么解释呢？但是还有大量的网友呢啊，提出不同的看法。比如说我再给大家选读一些啊。 XMP 这位网友说，共产党依靠所谓的自我监督来完善制度，注定了民主和选举就是做样子。我的问题是，无限期连任已经成为定局了，想改变现状的有良知的中国人该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特别是国内的爱国同胞。 Alex 廖，自中共执政以来，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治，连宪法都可以被每届当权者为一己之私随意来修改，那何谈所谓的制度呢？中共自始至终都是专制的，权力只是被中南海一小撮控制且无法被监管，只是当权者弱势表现呢，就是多派系权力的混乱，专制如胡锦涛时期，而强势时则表现的就是独裁专制如邓习时期。习王治下必然是专制，专制本身并不可怕，但需要警惕的是习第二届任期后如何对异己的潜在的继任者的打压。蓝利用这位网友说，年年开会，年年改宪法，宪法有什么用，约束谁的呢？所以看起来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网友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看法呢是有分歧的。我们在接下来的讨论当中呢，我们的嘉宾会逐步的会回应我们这些网友听众观众朋友们的问题和评论。首先横在面前的一道难题，我们看这个新的体制出来之后呢，就是如果习王两个人他们可以无限期连任，那其他官员怎么办？比如总理啊、人大委员长啊、政协委员呢、政协这个主席啊等，他们到时候退不退呢？胡先生，您认为中共会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
是啊，就像你说的，这次修宪呢，恰恰是把主席和副主席没有任期限制，其他的官员呢，依然还有任期限制啊，像人大委员长、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总理都要到时候就退下来。说起来这点非常讽刺，因为当年82年，这个制定宪法，确立这个领导职务的任期限制，本来就是基于对文革时期毛泽东无限期任制的这种无任期限制的最高权力造成的巨大灾难的痛定思痛。嗯，也就是说，原来之所以要加上任期限制这一条，说到底就是冲着一把手来的。啊，那其他各级领导职务有没有任期限制倒不重要，可是现在呢正好反了过来， 把必须限制的给取消了，把不必限制的倒都保留了下来，所以就偏偏是恢复了主席副主席第一把手的无限期，这就搞得不伦不类。嗯，你说过去皇帝没有任期限制，但是那时候大臣也没有任期限制啊。你现在这种做法呢，我觉得它实际上就从两个方面强化了最高领导人的权力。第一，那就是最高领导人没有任期限制，他的权力就比以前更大了。第二，别人都有任期限制，这就使得其他的官员他们就防止了别人由于长期的身居高位而形成自己的这种人脉和派系，也就是削弱别的官员的这种实力，使得那个第一把手的权力呢，由此呢就变得更为强大。所以这种做法呢，我想来说，它是这个对所谓这种无限制的这种个人独裁，这个其实是起到了特别大的这个推进的作用。这点我想我们应该很清楚的意识到。
嗯，那我来请教张先生啊，皇帝没有任期限制了，大臣们倒反而有任期限制，怎么看这种混乱情况？
这个也不混乱呢，就是历史上这个皇帝历来就是啊，一个是这个一家一姓，这个世世代代永远要做下去。它有一个好处，它就是这个权力的这个中心也好，象征也好，它是一个稳定的东西。
嗯，
就是比如你看君主立宪之后的英国，它就很稳定啊，但是呢，内阁是不断更迭的，所以呢，它始终有一个稳定的因素在。
嗯，
问题呢，就是现在我们这个现在形成的这个体制呢，就比较奇怪。他如果真是君主制啊，也有人说干脆中国恢复君主制算了，啊，这个倒直截了当，这个而且就长期执政，啊，就像君主一样一直就延续下去，啊，这个可能倒是一个稳定的这个态势。但是现在来看呢，又是一个党，然后呢又是有宪法的。然后又有规定了执政党是永远要执政的，等于是这个把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个最主要的这个特征来从宪法上规定了。然后呢又把这个主席和副主席做了一个没有任期限制的规定。那这个点呢就难免使人想起来，比如说有这样的变化，比如说金家王朝，它就是本来可能建立的是一个党天下，最后就变成一个家天下。
嗯，
啊，那么现在一直持续到现在。像这个前苏联解体以后，它的原来的中亚的一些国家，什么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这样，啊，这个这些国家啊，就是所谓现在上海合作组织的那些成员，啊，他们其实就变成了。一个领导人名义上是总统，但是他和他的执政团队长期把持政权，实际上就像一个部落酋长一样，就把这块土地，这块国土就归他们所有了。
嗯，
啊，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变相的君主制嘛。
嗯，
所以现在的问题不在于什么名义啊，而在于这个名不符实。现在搞得这个自相矛盾，而且还有这么一个体制，我觉得啊，它限制了这个比如总理啊、委员长啊，这些都有任期限制，然后只有两个人没有任期限制，啊，这个做法会不会这个推广到地方啊？地方上会怎么做？就是如果说啊，这个将来，这个地方上的一些个主要的官员，他们也以类似的理由留在位子上不走，啊，我们假定是这样，那这个体制整个就乱套了。所以现在我觉得是中共在这个问题上自己给自己制造了非常多的麻烦。
嗯。
因为毕竟这个体制长期以来就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你只要有上头有人这么做了，我下面也会变着法的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哎，我也赖在这个位置上不走，啊，这一点我觉得可能今后会成为一个问题。
好的，
谢谢。
那么现在呢，其他官员都有任期，只有习王没有，这就会面马上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就像我们的网友王杰峰他说的这样哈，他说习王体系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将会迎来未来老人政治，在这个世界一天一个样的局势下呢，政治进度会这个非常慢，我对中国的未来是蛮悲观的。啊，这位网友提出了很有意思的一个观点，就是老人政治，别人都有任期，习王没有任期，那么将来十年二十年之后别人都下去了，只有习王留在位置上，那这怎么办呢？胡先生，我想请您回应一下我们这位网友吧。
嗯，那当然这里这个年龄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呢，你的精力啊，你的这个判断力啊都会受到影响，另外更重要的是呢，你长期执政必然会错误越犯错误的机会就会增加，错误就会越犯越多，而由于你又一直在台上，那么你就会这个坚持错误，或者是这个拒绝改正错误，因此使得错误也就变得越来越严重，这个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更严重的问题。刚才有些网友这个为现行的这种制度做辩护，可是他们辩护的理由跟他们的主张其实正好是矛盾的，因为他们总是说只要领导人做得好，为什么要搞民主那一套呢？而民主其实要解决的问题恰恰就是，如果领导人没做好，做得不好，我们能够怎么办？
嗯，
那现在问题恰恰就这样子啊，你们这么说替现状做辩护的都是假定领导人是做得好的，而且假定以后他也会做得好，一直会好下去，不可能出任何错误，但这种假定毫无疑问是不成立的。而政治设计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呢，那就是说你一定要考虑到，如果领导人做得不好，我们能够怎么办？所以民主无非就是基于这种考虑而做的一种制度设计。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这和当年毛时代不一样啊，当年毛时代我们没有人敢问，没有人敢提出这样的问题，说如果毛主席犯了错误怎么办，当时你要谁提这种问题本身就大逆不道。
嗯，
那现在毕竟时代不同了，大家还是敢于提出这个问题，那只要你提出这个问题，那么它答案就只有一个，这就是我们要建立民主的一个主要的理由。
嗯，好的，那么我来继续请教了这个张先生啊。对，刚才呢我们有一位金刚吴啊，他也回应刚才胡先生的说法，我在请教张先生之前先给大家读一段金刚吴的评论，他说国家强有什么用，连民众的自由都容不下，国家强就是欺压百姓的工具，民众强国，民主强国啊，才会真的强。那么我来继续请教胡先生啊，关于老人政治这个问题。
嗯，
网友担心老人政治这个出现，您有这种担心吗？
对，当然有这种担心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请张先生，对不起啊，张先生，您担心这种老人政治的局面出现吗？
嗯，这现在你看啊，全世界，特别是互联网时代来临以后，
嗯，
这个政治领导人越来越年轻化，
嗯，
在世界各国，除了像美国现在是一个老头，然后中国这两个岁数也不小了，啊，但是你看什么这个法国的总统就很年轻，还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一些这个新生代的政治家，啊，正在走向这个舞台的中心，这可能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里头会成为一种趋势，
嗯。
那么这种代沟就必然产生，而且我想这个这些个尤其是这种不懂互联网或者不懂这个现代的这种网络社会的交流和民主的这些领导人，我觉得他们被淘汰的几率，或者说他们难以应对这个新生代挑战的这种可能性就越来越大。
嗯，
所以现在如果继续老人政治的话，我想可能就会这个失去未来。
好的，我来接电话，浙江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讲。
你好，
嗯。
哎，你好，你好，许先生，还有这个教授张先生，还有这个胡平先生，各位网友听众大家好。我现在觉得就是说，第一呢，就是说在中国的环境下哈，就是本身是一党专制，就是集体独裁跟那个个人独裁，可能个人独裁还会比集体独裁稍微好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哈，因为个人独裁，他到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啊，他就没有心思去贪污了，也没什么意思了，是吧？
嗯。
那么，集体独裁呢，他会每一届上了以后，他都不如前届富有，那么他有个心理平衡，他一定就不断的摄取这个社会财富。那么第二点呢，我还觉得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一直就是说，他是整治一体，那么从延安整风就开始了。那一直到现在都是搞运动式的，一直是运动式。很多人说文化大革命什么灾难十年，
嗯，
文化大革命从来没有结束，文化大革命从来没有结束。
好的，
它只是出场的方式不一样了。
好，谢谢浙江的张先生，张先生提的两点很有意思啊。下一位是湖北的陈先生，湖北陈先生你好。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当副主席本身并不是打破了什么，毕竟副主席这个职务的话，没有规定说谁能当谁能不当，然后也，他的权力是由主席决定的，可大可小。我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那个副主席可以，就是按照那个宪法来讲，副主席就在主席不在的时候可以接位。
嗯，
我觉得这个会不会给未来他们两个之间的矛盾埋下一个伏笔？
好的，
所以想就那个请教一下。
谢谢湖北的陈先生。我们现在呢，我们来讨论最后一个问题，没有多少时间了啊。我们发现打破常规和制度之后呢，中共就会发现他在人事方面立刻面临一个问题，即官员任免以后不再受制度和规则的约束了，那么长官意志就会成为最终的决定因素了。胡先生，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我同意。
嗯，
准确的说呢，是最高领袖的意志。
嗯，
那一般的长官在这里呢，他的意志反而就变得更不重要，因为有了最高领袖的意志，才是最终具有最终决定意义的。当然，你要说今后最高领袖就一点不受任何约束，当然这个世上也不可能如此。比如说你这个论资排辈这一条约束，多少还是起作用。你破格提拔，毕竟只能是少数的例外。那也，但是呢，基本上来说，你在今后中共的制度会议是一个更是一个这个高度个人独裁的制度，在中间呢，一个人的意志在中间是起了这个莫大的作用。所以这点来说，我觉得它无论是对于这个国人，乃至于对这个党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好的，那么还有一分钟，我请教张先生啊，如果这个制度和规则都可以因人而立，或者因人而废，那么这样的国家，有人说呢，就不走专制道路都难。您怎么看这个推论呢？
确实如此。就是现在来看，中共的历史上来看，最难处理的关系就是一把手和二把手的关系，或者是统帅和副统帅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前景往往是打问号的。所以，对于这个高度集权之后，会不会有新的权力斗争产生？比如说这个，我以前讲过，我说王先生爱看这个《纸牌屋》，然后习先生在访美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中国没有《纸牌屋》，但是呢，我们注意到的是这两位领导人他们都曾经关注了《纸牌屋》，所以这样的剧情会不会在未来变成一场这个
好的
真正发生的火炬。
好，张先生，现在大量的网友评论我们没有时间去读了，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要关注热点话题，这次人大会议给中国留下了什么。好，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下次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